第二周，召会原初的情形，召会的堕落以及召会的恢复。周三，纲目第四小点，一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基督身体的显出。第五小点，各地召会交通虽是一个，行政却是各自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第六小点，众召会尊崇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第二终点，召会的堕落包括有了阶级与世界联合，有了偶像，有了分裂，不让神说话，有了统一的组织，篡夺了基督座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晨兴废养，使徒行传13章1至2节，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原初的召会还有一种明显的情形，就是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出现，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在安提阿是一个，在以弗所是一个，在哥林多是一个。在原初一个地方只有一般基督徒，只有一个召会，这个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选自召会的见证与立场，219页。信息选读，在原初的时候，虽然各地召会之间的交通是一个，但他们的行政却是各自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按原则说，地方召会该直接活在基督跟前，让基督做元首。这种光景一面能免去分裂，一面又能不失去元首基督的地位而让圣灵掌权。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召会的头，借着圣灵在召会中掌权。在原初的召会中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人意，也没有人的权柄，尊崇基督为元首，顺服圣灵的权柄，乃是原初召会的一种最高特征。可惜这种情形并不长久，没有多少时候召会就逐渐变质，而失去了原初的情形。召会的变质，第一是有了阶级，这种情形早在第二世纪的开始就有了。那时在罗马的召会有一位长老名叫格利勉，在他所写的书信里明明提到把犹太教的祭司制度带进召会里面的事。召会的变质，第二是与世界联合。到了主后313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就是召会和罗马帝国，也就是和世界联合了。召会的变质，第三是有了偶像，这是更不得了的事。召会变质到了罗马教里头，就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召会的变质，第四是不让神说话。罗马教到一个时候就把圣经封锁起来，而以他们教皇的话为准则，这样就是不让神说话，而把神的口封了。召会的变质，第五是有了分裂。最晚自第二、三世纪初叶，召会就不断有少数的人因着真理的见解或制度的不同而与大多数的人分开了。召会的变质，第六是有了统一的组织。这就把前面所说原初召会一地一会的原则破坏了。早在第三世纪中叶，居普良就主张把召会统一起来，同时他也用了公召会这个名称。召会的变质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篡夺了基督座头的地位，侵犯了圣灵的主权。到召会有了非法统一组织的时候，基督在召会里就完全没有地位了。 圣灵在召会里也完全不能掌权了。今天召会所有的特点就变质净尽了，什么都没有了，从里头到外头，从原则到性质，从实际到外表，从见证到立场，全数变质了。选自召会的见证与立场，222-225页，227-232页。参读教会的见证与立场第三部分第1-2篇。